份安静耶稣的怀里。
我们特别注意，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爱侧身安静耶稣的怀里。然后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竖身。实在地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一条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为这些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我们也知道他唯有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看见这事的那人就做见证，他的见证。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38节，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主啊，我们感谢你，在我们一同享用你的桌子以后，我们再来听你的话，我们不能不向你献上感谢。你接着你的话再一次对我们来说，我们真是愿意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我们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把这点时间供给。我们都知道这个周末主如果愿意的话，我们一同来这里密集式的来看约翰福音。我们其实默想约翰福音，我们希望能从约翰福音里面找到主要对我们所说的话。那么话，主的话，主说他对我们所说的话。那我们昨天也说过，彼得当许多人退去的时候，彼得告诉主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去。他真理的道对我们再说一遍，结果这些话在我们身上就变成生命，就叫我们属灵，就叫我们读到21章很清楚，这里告诉我们说是约翰福音是谁写的。因为我们刚才所读的约翰福音21章第24节是为这些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福音乃是这门徒写的。那么这门徒一定是承上启下的，所以你看看上下文，他前面到底形容哪一个门徒呢？所以大家还记得吗？首先我们那说完了以后，然后主就告诉彼得，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的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树上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所以约翰说，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的。那果然当彼得寻道的时候，他告诉那些真的要我把我钉在十字架上，请你把我倒过来钉。所以根据传说，彼得呢是倒钉十字架为主寻道的。所以这里我们的主说，到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这就指着彼得怎么寻道说的。然后说了这话呢，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那么大家记得，约翰福音是从跟从我吧开始的，跟从我吧。到了约翰福音，你看这些跟随主的人，他们不只是他们跟随主3年半，现在我们主已经从死里复活了，那么主对于门徒的命令是什么呢？来跟从我吧。所以约翰福音从1章到给我们看见有一条路。什么叫跟从呢？跟从就是和我一同上路的意思。意思就是说，今天你没有路，但是我们的主有路，让我们和主一同上路。这就所以在这句话的背后，你看见有一条路的，那条路你就从1章到21章所形容那条路。那这一章开始主说跟从我，这一章的结束也说跟从我，所以跟从我好像括弧两个括弧一样。 那两个括弧之间的就是一条路。所以请我们记得，整本的约翰福音是给我们看见一条路，这条路呢，门徒可以走在上面，这条路我们的主已经走在上面，我们是没有路的。所以彼得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我们是没有路的人，我们今天只能和你一同上路。所以这是跟随主，到底约翰福音讲什么了。好，那么再接下去，当彼得对门对当主对彼得说，你跟从我吧，结果彼得就转过身来，就看见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那么然后呢，约翰，然后这个写约翰福音的人就怕我们误会说，到底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是谁呢？他有一个标记，他有一个商标，他你怎么知道他是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呢？所以下面你看见写约翰福音的作者再加上一句，他说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个门徒。那么大家都知道，记载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刚好是约翰福音十三章，那是第一次在约翰福音里面提到主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好了，等到讲完这一段话以后，这个写约翰福音的人说，为这些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个门徒。所以现在我想我们清楚了，这个门徒是谁呢？这个门徒很明显的，非常非常明显的，非常非常非常明显的，他就是这本书的作者。现在我们要问，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到底是谁呢？所以我们一定要从主自己的话里面去读出来到底。那么当然我们读过约翰福音二十三章，那里告诉我们说，那个门徒刚好是在最后的晚餐，而且他是躺在耶稣的胸膛，靠着耶稣的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呢？就是那个门徒。所以很明显的，这个约翰福音的作者一定是十二个门徒里面的一个，这非常清楚的。所以你看见吗，许多读神学的人绕了很大很大的弯，他们不相信约翰福音，是他们认为他们不知道约翰福音的作者，他们认为说约翰福音的作者，你看他能讲太初有道，那这个道呢刚好是在约翰福音前大概五百年的时候，有一个希腊很有名的哲学家，他用了这个词叫做道，那这里也讲真理也讲光，所以这个人一定是非常有希腊哲学涵养的人。所以他们认为说这个人是不可能是约翰，虽然约翰福音当中这不可能约翰，那这个人呢一定是很有学问的，如果是约翰的话，他没有多少的学问，他不过的是提利比亚海边打鱼这个人，他不可能写出这一卷的福音书来。所以有一百年之久，在神学院的圈子里面，他们从来不叫这本书叫约翰福音，他们叫第四本福音，因为他们不知道作者是谁，他们认为说那个作者一定是很有哲学修养的人，一定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这个人根本像保罗一样，可以说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哲学家，也很了不起的神学家。没有一个人读约翰福音不承认说写约翰福音的人是道道地地的，是最伟大的神学家，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约翰福音不光讲生平，也讲那个解释书，所以没有疑问的，大家认为说这个人，这个作者没有疑问的是很有学问的，是懂得希腊哲学的，而且这里用的词很明显是从希腊借过来的。那不止这样，而且这个人呢一定是思想非常丰富的。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一百年之久，大家只知道说约翰福音是第四本福音书，而这个作者呢是不可能是十二个门徒里面的一个。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说过，你仔细读圣经你就知道说，耶稣所爱的那门徒是十二个门徒里面的一个，是最后晚餐里面的一个。所以这个再清楚不过了，你不可能在这个之外再去找答案。所以一定是当时最后的晚餐，这个作者就在那里的。 好了，那么这是第一次提到耶稣所爱的那门徒，然后下面接着的就是第十九章，给我们看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就在十字架底下。那么大家还记得吗？当主耶稣被捉拿的时候，主耶稣自己讲说，羊的牧人被击打，羊就分散了，所以你知道说那些门徒们他们纷纷的就逃走了。但是这里给我们看有一个门徒，这个门徒是谁呢？这个门徒耶稣见母亲和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所以这个门徒很明显是唯一的十二个门徒里面，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没有离开，就在十字架的影子底下。那么这个人呢，就是这本书的作者。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当你写到约翰福音最后二十四节的时候，第二十一章最后二十四节，他说为这件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事的就是这门徒，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所以这里讲到他的见证是真的，那么这句话很特别，你看，你不光讲他做见证，而且他做见证是真的，所以这个又是那个门徒。这个门徒呢，你看，当约翰福音的作者写他的见证是真的时候，那么这句话特别是用在什么？用在那个主耶稣所爱的门徒身上。好了，那么因为他是在十字架的阴影底下，就是主耶稣的这一位，就是那一位，结果呢他当然亲眼看见了。所以等到他们有一个兵丁啊，用枪砸主耶稣的肋旁，然后圣经说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然后三十五节，看见这事的那人就做见证，他的见证也是真的。所以很清楚的，这个看见这事的那人就是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所以清楚了，非常非常的清楚，这个人他的见证是真的。所以我们知道十字架底下所有的经过这个门徒都经过，就是这个作者所说的。因为这个作者讲到见证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他是目击的见证人，那么他有一个特别的见证，特别关乎十字架的，他有话要说，他说的话比别人的话更有能力。如果到法院去的话，他这个证人所举证的一切是非常有力的，因为他就是为这件事来做见证的，所以他亲眼看见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那么不止这样，你知道说主耶稣当他在十字架底下的，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看见母亲，他的母亲是玛利亚，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所以从此以后呢，我们知道这个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就把玛利亚接到他家里去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在十字架底下。那么因为他在十字架，那么如果你再读下去，他到底做了什么见证？所以大家读圣经一定要很仔细，你不要随便跟着别人走。你如果看见有人讲到约翰福音，他讲到这个作，然后这里说看见这事的人就那人就做见证，他的见证也是真的，并且他知道自己所做的是真的，叫你们也可以信。然后二十三十六节，这些事成了为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那你看他为什么讲这句话呢？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这句话是引什么地方的话呢？你如果仔细读这，你就知道这是引什么，出埃及十二章四十六节的话。那么出埃及十二章讲什么呢？讲逾越节的羔羊，讲到逾越节的羔羊他的骨头一根都不可以折断。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给我们看这里的故事是什么，是逾越节羔羊的故事。那么大家记得这个写约翰福音的作者怎么写怎么讲？三十九节，有一个器皿成了醋放在那里，他们就拿海蓉沾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这里讲了牛膝草，什么时候圣经提到牛膝草呢？ 大家记得，就在逾越节的那个晚上，圣经告诉我们说，要用牛膝草沾羔羊的血，把他的血抹在门楣和门框上。所以这里提到牛膝草，这里也提到他的骨头一根也不折断。而这里是明明是约翰告诉我们说，当主耶稣钉十字架那天，刚好是正月十四号，是逾越节的那一天。而逾越节的那一天，中午十二点到三点钟的时候，你知道所有的犹太人他们都要到圣殿去，然后祭司们就在那个时候宰杀逾越节的羔羊。所以如根据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就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大概每年过逾越节的时候要杀25万只羔羊。所以如果一家四口的话，你就知道那个时候的耶路撒冷最少有100万人。那么最重要的日子就是正月十四号。当正月十四号从12点到3点钟的时候，你看见每一个人都到圣殿里面就领了一个逾越节的羔羊回去。因为就在那个时候，逾越25万只的羔羊一个一个的就被宰杀了。那请我们记得，就在那个时候中午12点的时候，主耶稣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中午12点到3点钟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断气了。所以想想看，弟兄姊妹，当家家户户在那领逾越节羔羊，从中午12点到3点钟的时候，他们所看见的是羔羊。但是现在在十字架的阴影底下，为这件事做见证的，给我们看见说，就在正月14号，当家家户户都领了一只羔羊的时候，现在这个约翰福音的作者亲眼看见有一位在那大声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然后他断气了。那弟兄姊妹，这个见证人有话要说的，这个见证人有话要给我们看见，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所以现在呢，我们要来看约翰福音第一章。那这些通通是连在一起的，所以读约翰福音，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都在约翰福音里面。你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我们要懂得这句话，我们要明白它是什么意思。我们要懂得这句话，我们就知道说，那个时候呢，这里的约翰是施洗约翰，他有两个门徒帮着他施洗的。那这个两个门徒和约翰通通是犹，通通可以说旧约在主耶稣还没有来以前，他们是剩下的百姓。那这些人他们一天到晚就是等候弥赛亚的。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施洗约翰的两个门徒，他们是等候弥赛亚的。所以现在呢，他们为施洗约翰，帮助约翰，施洗约翰一同施洗，一同在那帮施洗约翰来完成他的职事。那么等到施洗约翰看见主耶稣的时候，他就起来为他做见证了。他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弟兄姊妹，请大家记得，这个施洗约翰在约翰福音里面所形容的和在马太、马可、路加所形容的不同。这个施洗约翰在约翰福音所形容，重点重在哪？重点是做见证，是指证，是做见证。所以这里没有提到将来什么你们这毒蛇的种类，约翰没有这样说。这里也没有说你们要怎样，天国近了你们应当要悔改，也没有这样说。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的施洗约翰，这重点重在哪里呢？重在做见证。那不光这样，在马太、马可、路加讲到这个受浸的时候，讲到约翰，施洗约翰受浸的时候，结果主耶稣呢就到了约翰那里，施洗约翰就为他施浸，结果他从水里上来就看见天开了。那请大家记得，这段圣经根本主耶稣没有受浸， 这是在主耶稣受浸以后几个礼拜所发生的事。所以大家记得，所以这里说什么？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当这个施洗约翰在那里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那是指好几个礼拜以前当主耶稣受浸的时候那种的情景。那么这个地方，那个地方是在约旦河外，就是靠近耶路撒冷附近的约旦河外，但这里不是，这里已经到了快到拔山的地方。这里约旦河外的伯大尼，离开耶路撒冷的伯大尼有四天之久。所以大家读圣经一定要很小心，许多人读圣经就是根本没有仔细去读，就以为这一段就是主耶稣受浸，主耶稣在不在这里，这里没有提到受浸的事。所以记得在这里，约翰的施洗约翰的角色是什么角色？这里施洗约翰的角色是做见证的角色，这一点我想很重要的。所以大家如果仔细和其他福音比较，其他福音书当然没有问题的，施洗约翰宣告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要悔改，所以讲到你们这毒蛇的种类啊等等等等，那么那里也讲到我们主耶稣进诸般的义，也进到约旦河，也从约旦河上来。但是不要忘记，那个都是几个礼拜以前的故事。约翰福音第一章这里讲到约翰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不是同一个时候，所以在这一次主耶稣没有受洗，不要弄错了。所以约翰是回忆几个礼拜以前主耶稣受洗的时候有圣灵降在他的身上。所以大家读圣经一定要很小心，不能说差不多，有你知道差不多先生不能读圣经，那差不多先生你看一点一画，不知道给他丢了多少点和多少画。你知道希伯来原文里面的很多这个字啊，很多的点，你的点不能随便把它搬家的。我们中国字也太太那个太的点在中间的，你说我这个点看得不顺眼，我把它搬一个家，把它搬到右上角去，就变成我的全权。所以你知道一点一画不能随便废去的，所以大家知道神的话也是这样。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读圣经是马马虎虎的，别人怎么说我们跟着怎么说看，但如果你仔细读这一段圣经，你看见这里很明显的，在这里约翰他只有一个角色，这个角色这里角色怎么，这里这个角色就是他为耶稣基督做见证。那么他做的见证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我们晓得在旧约的时候，我相信很多的人他们犯罪的时候，他们就把牛和羊就牵来了，那么到了圣殿，到了会幕，就让祭司为他们赎罪。如果你读希伯来书的话，我们晓得说牛和羊的血不能除去人的罪。那么好了，你说既然不能除去人的罪，那旧约的罪怎么办呢？所以你看见到了七月十号的时候，有一天叫做赎罪日。这个赎罪日是 atonement 这个字，赎罪这个字在希伯来原文什么意思呢？是遮盖的意思。现在我们就懂得了，在旧约的时候，人犯了罪以后，如果他牵牛牵羊来，牛和羊的血不能够除去他的罪，但是呢是遮盖他的罪。这个罪一被遮盖了，神好像看不见了。但是有一个痛苦，有一个无奈在哪里呢？旧约的罪都是被遮盖，但旧约的罪从来没有被除去的。为什么？因为真的神的羔羊没有来到，只有当真的神的羔羊来到，耶稣基督来到的时候，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他一次为我们赎罪，就完成了救赎的功夫。所以，当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时候，请记得，他是除去我们的罪孽，现在的罪就不再遮盖了，现在的罪是除去。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旧约所有以色列人他们心中的向往，他们心中有一种无奈，有一种痛苦。虽然牛和羊为他们献祭，牛和羊流血了，他们也献祭了，但是不要忘记，他们的罪从来没有被除去的。 这他们心中最大的痛苦。所以他们无形之中问一个问题，就是说羔羊在哪里呢？那么大家如果仔细去读这个谁读这个亚伯拉罕的故事，你记不记得以撒问了个问题，就是羔羊在哪里呢？所以弟兄姊妹，羔羊在哪里？那是在那个山上神要有预备的。那个是山什么山呢？那个山是摩利亚山。那我给大家一点大概的概念，耶路撒冷实在说来是两座山合成的，大概就像我摊开的圣经一样。所以呢，你看见有两座山是南北走向，然后中间有一个大的峡谷，有一个这个山谷叫做中央山谷。所以很自然的就把耶路撒冷城分作东山，分作西山。那东山呢，就是所谓的摩利亚山，就圣殿盖在上面。不过摩利亚山从南到北是很长的一个山脉。那么请记得，在这个山上面有三座山，这个山上，一个呢靠近山谷的地方，山脚的地方有一座很矮的山，叫做锡安山。然后呢，你再往上面走一点，到了大概中间的部分，那就是圣殿山，圣殿盖在那里的。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耶路撒冷去的话，你就知道说，在圣殿山上面有两座的清真寺，那是圣殿山。然后你沿着那个圣殿山再往北走，那就是哥哥他山。所以在摩利亚山，不要忘记，最北的是哥哥他山，最中间的是圣殿山，最南边靠近山谷最矮的座山叫做什么呢？叫做锡安山。所以圣经说众山围绕耶路撒冷，那么摩利亚山山脉不要忘记了，它的故事是锡安山的故事，圣殿山的故事，还有哥哥他山的故事。那么请记得，那个羔羊神说有预备，在哪里预备呢？在摩利亚山上，就是当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的时候，那个山上预备的。弟兄姊妹，亚伯拉罕是预表父神，而以撒乃是预表我们的主。当神第一次爱的时候，就爱上了我们；当神第一次给的时候，就把他的独生子给了我们。所以那一幅图画就告诉我们说，将来到了有一天真正羔羊来到的时候，我们的主神是在哥哥他山把他的儿子献上的，而不要忘记哥哥他山就是摩利亚山的一部分。所以现在大家记得，神的羔羊什么时候出现的呢？旧约已经好多好多的羊，但那些羊牛羊的血不能除去人的罪，只有等到主耶稣来到的时候，神的羔羊要除去世人罪孽。所以请记得，当约翰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是代表整个的有旧约的人宣告一件事，说那你们等候已久的这一刻终于来到了，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弟兄姊妹，当整个的旧约充满绝望的时候，一批牛一批羊，不，一批牛一批羊来了又去了，每年大祭司带着血进到至圣所，每年如此，每年他们的血不过遮盖，每年从来他们的罪没有除去的。所以他们心中所仰望什么？羔羊在哪里呢？神必有预备，神果然在哥哥他上预备了那一只羊。那请大家记得，这里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弟兄姊妹，没有盼望的整个的旧约现在有了盼望，整个的旧约好像漫长的夜晚一样，现在终于看见曙光了。所以请记得，施洗约翰的见证是划时代的见证，施洗约翰的见证是石破天惊的见证。因为请我们记得，有多多少少旧约的人来了又去了，一代来了一代又去了。弟兄姊妹，他们是最蒙恩典的一般的人，他们能够带着牛和羊来到圣殿，他们和外邦人不同， 他们最少他们的罪是遮盖，但他们心中有一种痛苦，有一种无奈，他们的罪从来没有被除去过的。他们就仰望将来有一位救主，这位救主是真正神的羔羊。那所有逾越节的羔羊不过是影子，等到真的羔羊来到的时候，他们的罪就去掉了。旧约的影子只能够遮盖他们的罪，只有新约当神的羔羊出现的时候，他就能除去世人的罪孽。所以请记得这句话是了不起了不起了不起的话。这是耶和华的，这是约翰的见证。但是请记得约翰的见证，圣经里面讲的见证，主耶稣明明讲见证最少是需要两个人的。所以请记得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两个见证人，他们见证同样的一件事，一个是施洗约翰做见证，还有一个就是在十字架的阴影底，在十字架底下的他看见有枪砸他肋旁，他的见证是真的。而且那个约翰福音的作者说，这个约翰福音的作者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写这个到了最后一章，他说为这些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所以弟兄姊妹，他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那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这个在十字架底下做见证那一位是见证什么？见证在逾越节那一天，当以色列人忙着宰杀25万只羔羊的时候，这里一个真的神的羔羊在哥哥大山上，神已经预备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为什么需要两个见证人？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在施洗约翰讲的施洗约翰的时候，他的角色比这个大得多了。但是在这里很明显的，施洗约翰只扮演一个角色，就是见证人的角色。但他的见证是了不起的见证，他的见证是划时代的见证。感谢主，现在你看见说有另外一个人，就是约翰福音的作者要和施洗约翰做同样的一个见证。好，这个话不止这么多，我们好不好再回到路加约翰福音，这我觉得这一点非再回到约翰福音，再回到约翰福音。约翰为主做见证不止一次，到了35节，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所以弟兄姊妹，不光是两个见证人，而且这里的见证是两次的见证，所以二在圣经里面是代表见证的。不过这一次弟兄姊妹，当施洗约翰一做见证以后，他失去了两个最得力的门徒，一个就是安德烈，还有一个是另外一个门徒。这里没有告诉我们他是谁。讲到这个40节，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找到了自己的哥哥，就是西门。然后另外一个门徒没有提是谁。所以弟兄姊妹，那个门徒在整本约翰福音里面说是那个门徒，是那个门徒。所以现在大家就很清楚了，你如果仔细的读这，你如果仔细读这些故事的话，你就看得很清楚，在这么多门，在你就看得很清楚。原来呢，原来跟随着主耶稣那个两个门徒，有一个应该就是做见证那个门徒，就是写约翰福音的那个门徒，非常非常清楚的。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等到新妇听见新郎的声音，这个不是，这个新郎的朋友，当他看见这个，这就是后，你看这就是后来他怎么说呢？他说娶新妇的就是新郎， 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就满足了。他必兴盛，我必衰微。那弟兄姊妹，只要施洗约翰一做见证，他两个最得力的助手，两个门徒就跟随了主耶稣。所以现在约翰有没有嫉妒呢？没有，他说娶新妇的就是新郎，他不是新郎，他是新郎的朋友。所以我们可以说，安德烈和约翰福音的作者是最早的两个新妇中间的分子。然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的喜乐就满足了。他必兴盛，我必衰微。你看见所有的人都跟随主耶稣去了，结果你看，所以结果圣经给我们看见约翰的门徒，这个结果他看见说众人都往主耶稣那里去了。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意思？这是给我们看见因着约翰的见证，结果他就失去了两个最得力的助手。但是不要忘记，这两个跟随主耶稣的门徒其中有一位就是约翰福音的作者，也就是和施洗约翰一同做见证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应该看得很清楚，如果要联合起来做见证，一面宣告说看哪神的羔羊，另外一方面结果真的看见羔羊钉在十字架上。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需要两个见证人的，一个是施洗约翰，还有一个就是约翰福音的作者，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那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的把这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当然是约翰自己，没有疑问的，约翰把他自己隐藏起来了。你会不会觉得稀奇？两个名字都叫约翰，一个是施洗约翰，一个是使徒约翰。神借着两个约翰来为神的羔羊来做见证。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等到约翰，使徒约翰跟随了我神的羔羊，从此以后弟兄姊妹，他的一生就受了他所听见所看见这羔羊的支配。对于他来说，施洗约翰的见证不过是一起异象，不过是启示，他还没有经历，他没有亲眼看见羔羊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知道主耶稣神的羔羊，他看见，他知道，所以他就跟随了这位羔羊。那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里面有一句话，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那指的十四万十四千的得胜者来说的。那约翰就是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都跟随。所以，请记得，这就是施洗约，这就是约翰，这就是约翰。这个一开始的时候，他就问这个问主耶稣，转过来看见他们说，就问他们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那从此以后他们就跟随了我们的主。所以约翰就能做见证说，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都跟随。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整本的约翰福音就变成约翰福音，就变成老约翰的回忆录。虽然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已经快100岁，就人来看，他的记忆力已经慢慢不如从前了。但是弟兄姊妹，当他想起在他人生的路途里面，有一次他听见他的老师说看哪神的羔羊，他永远不会忘记。他就是等候那么一天，终于他看见了神的羔羊，他就撇下一切来跟随了我们的主。所以弟兄姊妹，是这个老约翰告诉我们，那个当他跟随我们主的那一天，那个时候刚好是下午4点钟的时候，是黄昏的时候，他就跟随了我们的主。而什么地方，在哪里跟随了我们的主呢？是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那弟兄姊妹，当约翰回忆他的一生的时候，每一朝每一幕都觉得可爱，因为他知道他的一生遇见了一位救主，他永远不会忘记。凡是和他的救主发生关系的人、时和地，无论是什么人， 无论是什么时间，无论是什么地点，约翰他都能够记得。所以约翰福音里面有十二个地点是马太、马可、路加根本没有提过的。彼得也许老早忘记了，马太也许不记得，但约翰都记得。为什么？因为约翰就是躺在主耶稣胸膛里面的那一位，他把自己的名字隐藏起来，他说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那请我们记得，当我们继续讲这个以前，我们要记得一件事，就是等到我约翰他遇见主那一天开始，他整个的人生就改变了。如果他写日记的话，他怎么写他的日记？所以你发现这个约翰福音呢，和马太、马可、路加不一样的。比方说马太、马可、路加只记载一个逾越节，没有记载两个逾越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大家都知道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主耶稣出来传道是30岁，如果是一个逾越节的话，那主耶稣钉十字架时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31岁，不是33岁半。33岁半是根据什么？是根据约翰的记载。那约翰怎么记载他的日记的？约翰怎么记载他的一生的？自从他遇见了神的羔羊以后，请记得他整个的一生都是以羔羊来做基准。所以施洗约翰每次到了逾越节的时候，他说这是逾越节。为什么逾越节？因为逾越节和神的羔羊发生关系的。所以第一个逾越节，神的羔羊；第二个逾越节，又是神的羔羊。那请记得弟兄姊妹，第一次逾越节、第二次逾越节，他可能跟彼得一样也到殿里面去领了逾越节的羔羊，而这个羔羊不过是影子。但是到了第三个逾越节不一样了，那一次约翰是站在十字架的底下。那弟兄姊妹，他做梦也不会想到，对于犹太人来讲，所有的逾越节的羔羊不过是梦，不过是影子，从来没有实际化、实际过的。现在约翰比他的老师施洗约翰更进一步，施洗约翰最多只看见影子，后来他为主寻道了，他没有亲眼看见神的羔羊挂在十字架上、木头上。是这一位的约翰，他看见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第三个逾越节，我们的主果然神的羔羊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请记得，是因为约翰说第一个逾越节、第二个、第三个逾越节，所以我们知道说主耶稣传道的时候是30岁，所以加起来整整是33年半。我们如果知道主耶稣一生有多久，是谁告诉我们的？是约翰告诉我们。约翰怎么告诉我们？自从他遇见了神的羔羊以后，他整个的一生就受了神的羔羊的支配，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都跟随。什么时候逾越节的羔羊和神的羔羊连在一起的时候，他说又是一年了，他跟随主一年了。然后又是第二个逾越节，他跟随主第二年了。到了第三个逾越节，他跟随主第三年了。弟兄姊妹，12个门徒里面就一个人何其有幸，他亲眼看见神的羔羊挂在木头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会碰巧？当然不会是碰巧的。现在你看见吗？他当初所听见所看见的是神的羔羊，但那个对他来讲不过是理论，那个现在你终于发现了主耶稣是谁了。但是真正主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弟兄姊妹，他能够做见证说，你看这里有牛膝草的故事，还有呢一根骨头也不能够折断。所以分明挂在十字架上那一位就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弟兄姊妹，请记得这个见证是约翰的见证，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所以我们知道，所以我们晓得，我们知道说整本的约翰福音乃是约翰的回忆录，在圣灵里面的回忆录。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他一生回头，每次什么事情都可以忘记，到晚年的时候他几乎只说一句话，他说小子们啊，你们应当彼此相爱。 所以老人家到了晚年，如果只说一句话，重复一句话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他的记忆应该是慢慢慢慢的退化了。但是对老约翰来讲，他第一次遇见主，下午四，他第一次遇见主乃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他永远不会忘记。所以只有约翰能把那一段记载下来。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当约翰描写他自己的时候，他把他名字隐藏起来了。他觉得神爱他那么爱，特别当他看见在十字架上挂着的那一位，他觉得他自己不配。他没有说使徒约翰，没有这么说，他没有像保罗说使徒保罗，没有。在这里使徒不重要，地位不重要，他的工作都不重要。他只知道说当主这么爱他的时候，他不过是爱的对象而已。到了晚年，你看见当他在那里琢磨再琢磨，最后他终于找到一句话了。你知道他一直想解释十字架的那幅图画到底是怎么样一幅图画呢？找不到。什么叫做爱？找不到。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爱本来是抽象的，所以道成肉身就是爱成肉身，就是谦卑成肉身，温柔成肉身。从来没有人知道什么叫爱，什么叫温柔，什么叫谦卑。一直等到有一天约翰看见了主耶稣，遇见了主耶稣，他看见他就是谦卑，他能弯下腰来写字，和那些雄赳赳气昂昂的这个法利赛人刚好成为强烈的对比。没有人知道什么叫谦卑，你看见主耶稣弯下腰的时候，你知道这叫做谦卑。所以谦卑不是一个美德，谦卑是一个人，是这个谦卑成为肉身，道成了肉身，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但是弟兄姊妹，爱什么时候到了最高峰呢？等到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时候，约翰看见爱到了最高峰。所以在那个时候，他要形容什么叫做十字架的爱。到了晚年，圣灵给他一句话，神就是爱。所以弟兄姊妹，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先爱我们。等到约翰看见说，我们不过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先爱我们。所以他怎么形容他自己？他乃是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他就是指约翰自己。只有看见主耶稣爱的人能把自己隐藏起来，没有一个人不爱现的，没有一个人不爱表现他自己的。但是什么时候你看见主的爱，你被主的爱感动了，你很自然把你脸遮起来，很自然的把你这个人隐藏起来。就像摩西一样，摩西当他看见神的时候，他把他脚上的鞋脱下来，这是神告诉他的。但是后来神没有告诉他你蒙上脸没有的，但是等到摩西真的看见神的荣耀的时候，他蒙上脸。真正被神的爱感动的人，他忘记他自己。是他写的约翰福音，是他做见证，是两个约翰在那做见证的，不过他把他的名字隐藏起来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请我们记得，他为什么把他的名字隐藏起来，有一个另外更重要的目的。等一等，我想我们就清楚了。那首先我们要问，谁是耶稣所爱的那门徒？第一，他是靠近主耶稣胸膛的，他是与主非常亲近的一位。我们知道这就是约翰，约翰是靠在主耶稣胸膛的那一位，这是马约翰福音第十三章。那么到了十六章，到了十九章，这个耶稣所爱的那门徒是在十字架底下的，永远在十字架阴影底下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爱主的话，爱永远不离开你，十字架也永远不离开你。有的人问说，为什么主给我这样的苦难？为什么主给我这些东西？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主把玫瑰给我们的时候，他也把刺给我们；当他把北风给我们的时候，他也把南风赐给我们。你不要问说为什么，
如果今天你有100万美金，你有没有问说为什么主这么恩待我，只有我一个人拿100万的美金？你不会说为什么是我，但是你碰到苦难的时候，你就问说为什么是我。所以弟兄姊妹，请记得谁是爱主的那位门徒。第一，这个门徒一定常常与主亲近，常常在主的脚前。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哪里呢？我们在世界里吗？我们离开主太远了，我们应该常常回到他的脚前。这个就是主耶稣所爱的那门徒，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他是在十字架的阴影底下。第三，我们的主已经复活了，所以主耶稣所爱的那门徒，他爱的对象不光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了。所以第三次讲到主耶稣所爱的门徒，就是约翰福音第20章，我们看一下好不好。约翰福音第20章，第一节，7日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他们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然后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两个人同跑，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现在大家明白吗？两个同跑，一个是彼得，一个是约翰。那你现在谁跑得更快呢？哪里有爱，谁就跑得更快。所以下面怎么说？低头往里看，就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进坟墓里去，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在一处卷着。先到坟墓那门徒也进去看见了，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他们耶稣必须从死里复活。于是两个门徒就回自己的住处去了。那弟兄姊妹，两个门徒，一个是彼得，一个是耶稣所爱的那门徒，他们看见什么？他们看见坟墓是空的，他们后来就知道说我们的主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爱主的话，我们所侍奉的主不光是为我们钉十字架，也是为我们从死里复活的。那不止如此，到了21章，你知道天亮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天亮的时候，那么圣经给我们看到说，这个圣经给我们看到说，主耶稣站在岸上，他就问说，小子们有吃的没有？他们说没有。然后呢，他们最后就有了153条鱼。就在这个时候，比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就对彼得说，是主。你看见爱在哪里，眼睛的鳞片就容易掉下来。在这么七个门徒里面，是约翰最发现我们的主的，所以这是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然后最后一次，就是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当彼得说，当主对彼得说，你来跟从我吧，结果呢，彼得就问说，这个人将来如何？但是主告诉他说，我若要等他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所以主耶稣对他说，你来跟从我吧。所以主对彼得两次说，来跟从我。彼得说，你来跟从我。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这是最后一次圣经提到，就是约翰福音提到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那讲到这里的时候，约翰马上就告诉我们说，为这些事做见证写约翰福音的就是约翰自己。不，当你把这几个地方读过以后，你就知道那个门徒，主耶稣所爱的门徒，应该是代表我们每一个人。所以你看见没有，为什么约翰他称他自己是耶稣所爱的门徒呢？因为如果他光讲是约翰的话，那么很多约翰所经历的我们不一定能够经历。但是约翰写约翰福音的目的告诉我们说，他所经过的我们都要经过，他是蒙爱的约翰，我们也是蒙爱的儿女。 弟兄姊妹，对约翰来讲，十字架的图画代表神就是爱。对我们来讲，当十字架活化在我们眼前的时候，神也是神的爱征服了我们。所以弟兄姊妹，约翰福音里面凡是约翰所经过的，我们都要经过。约翰是最靠近主的，我们也应当靠近约翰。约翰是在十字架应允底下，我们也这样学十字架的功课。但是感谢主，十字架永远连于复活的，我们不止与主一同死，也与他一同复活。那不止如此，我们也等候天亮。所以我们说，今天教会在每次吃主的晚餐，吃他的饼，喝他的杯，我们都是等候主回来的。意思就是说，圣经为什么讲晚餐呢？晚餐就告诉我们天快亮了。2000年来天从来没有亮过，教会是一次用完了晚餐，又是一次又是一次。但是这一次比上一次更靠近天亮，所以等到天亮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这些人要与主一同进早餐。在那个时候，我们要把我们的爱，我们能告诉主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就像彼得在那里所献上的祷告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这里是约翰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是有代表性的。所以约翰非常的仔细，他一面因着爱的缘故，他隐藏了他自己，他好像把脸蒙起来了，好像你看不见他。不重要，要紧的他要让人看见神的爱是怎样。 要紧的是给我们看见主耶稣是怎样的一位，他怎样是神的羔羊，他怎样爱我们。不是我们爱他，是他先爱我们，这就够了。到底谁写约翰福音不重要，他只要能让人看见主、遇见主、侍奉主、跟随主。羔羊无论往哪里去都跟随，约翰就心满意足了。所以他把名字藏起来。但是不止如此，这里很特别的给我们看见，他说了，他说，他告诉我们说，写约翰福音的原来就是耶稣所爱的那一位。那么这个很明显给我们看见，约翰这里有代表性的，他所经过的就是我们要经过的。那如果大家拿着这把钥匙，我们就很快的就要解开整本的约翰福音。因为约翰福音有一把很重要的钥匙，这把钥匙是什么？我们很快的读一下，那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很重要的一节圣经啊，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那这里有很重要的叫怀，不是怀，这个字在整本约翰福音里面只出现过两次，这是很重要的一把钥匙。弟兄姊妹记得，第一次是主耶稣在父神的怀里，就这么一次，就这么一次。这是约翰福音第一章，是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这是约翰福音第一次提到怀。现在我们看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提到怀，那是约翰福音13章。23节，这是23节。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这个怀是约翰福音里面最后的一次讲的怀，第二次也是最后的一次，再也没有了。那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叫约翰福音。约翰福音乃是在怀里的故事。第一是主耶稣怎样在父神的怀里，他是神的儿子。第二，他不只是神的儿子，他这个麦子落在地里死了，要结出许多的子民来。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你们的神也，这个是你的父也是我的，这就是主耶稣在20章那里说，你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 弟兄姊妹，这是怎么可能的？本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正是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父怀里的乃是独生的儿子，所以主可以说这是我的父。如果独生子的话，主不能说是你们的父，不能。所以请大家记得，讲到主耶稣是神的独生子，讲到主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个不是整本约翰福音所启示的。约翰福音讲到神的儿子，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儿子的生命乃是麦子的生命，但是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它永远是宇宙中最奇妙最丰富的生命。你只能欣赏它，你不能拥有它，你只能够客观的来看它，你从来不可能和它有份的。但是弟兄姊妹，等到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以后，你记得他对抹大拉玛利亚怎么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就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就是你们的神。这句希伯来书所说的，他终于能够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去。现在叫他的儿子在许多的儿子中间可以做长子，这就是神永远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在整本约翰福音里面只有两个怀，一个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懂得了，因着主耶稣在父的怀里，所以他住在父里面，父也住在他里面，给我们看见他就是神的儿子。但是不止如此，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约翰，代表我们所有这些有基督生命的人，我们所有能说我们的父，现在神也是我们的父。那弟兄姊妹，约翰就是那个代表，他躺在主耶稣的怀里。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整本的约翰福音一面给我们看见主耶稣怎样在父的怀里岂是神的儿子，但是神儿子的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叫我们能够躺在主的怀里。我们的主躺在父的怀里，所以他住在父里面，父也住在他里面，你懂。现在因着约翰躺在主的怀里，所以今天主怎样住在父里面，我们也怎样住在主里面，主也怎样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弟兄姊妹，约翰福音几乎最难懂的一段声音，现在我们能够懂的。有的人说，你读约翰福音不是你们我们他们，就是阿们，是你在我里面我在他里面，到底谁在谁里面，搞不清楚的。弟兄姊妹，很简单，如果你看见整本约翰福音就是两个怀，就这么两次。所以弟兄姊妹，讲到我们的主在父的怀里，这是客观的。那因着主不只为我们钉十字架，他为我们从死里复活，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弟兄姊妹，现在主的父就是我们的父。那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主耶稣不光是我们的夫子，不光是我们的老师，弟兄姊妹，你看见今天我们能够躺在主的怀里，能住在主里面，主也住在我们里面。讲到住在主里面，主住在我们里面，这是主观的，这不是客观的。所以当你读的约翰福音，弟兄姊妹，请你记得，如果你讲基督学的话，讲 Christology 的话，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怎样独生子，怎样在父的怀里。然后你看见约翰福音讲的我是 I am， 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复活，讲了好几次我是。这是什么？这是 Christology， 这是基督学。你看旧约的时候，当神启示他自己，他说我就是那我是 I am that I am， 耶和华的意思。那这句话在中文不大顺的，所以中国人后来我们中文就把它翻成自由拥有。其实在原文是什么？我是谁呢？我就是 I am that I am， 我就是我是。这句话你不会懂得，我是表示下面好像点点点，你没有 你好像没有结尾，没有结尾的。感谢主，等到主耶稣来的时候，他就填了那个空了。在旧约的时候，主说我是，你从来不知道我是什么，很渺茫的。但是所有父神里面本性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所以我们的主说我是生命，我是复活，我是门。 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是 Christology， 这是基督学。所以当你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很清楚的，主耶稣不光是人，他也是神的儿子，他的生命是超越的生命。为什么生命超越的生命呢？因为马太那个马太的形象是狮子的形象，主耶稣乃是君王。在马可，主耶稣乃是牛的形象，他是神的仆人。路加福音是人的形象，到了约翰福音乃是老鹰的形象。那弟兄姊妹，老鹰的特点在哪？他从天降下，他仍旧在这，速度快得很。那不光这样，只有在父怀里独生子，他能亲眼看见神，而他不被销毁。只有老鹰的眼睛，神创造他的时候可以直接看太阳，不会销毁。我们的眼睛如果直接看太阳就完了，老鹰不会。所以那个生命，主耶稣的生命是老鹰的生命。他在父怀里，当他瞻仰父神的容脸的时候，他的眼睛不会瞎的，我们这些罪人眼睛会瞎的。所以请大家记得，这是约翰福音所告诉我们。所以约翰福音的生命是超越的生命，是神儿子的生命。所以在这章圣经里讲的，信子的有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句话很容易懂，对不对？但是很多人忽略了。我们好不好再看看约翰福音第三章怎么说的。约翰福音第三章怎么说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请大家注意啊，这句话你不会明白的，除非你明白十四节、十三节、十四节、十五节是连在一起的。很多人呢就把它分开了，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当你读圣经也是这样，如果你把这一章圣这节圣经把它单单抽出来，你不会懂得的，你一定要根据上下文你才懂得那节圣经。十三节，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十四节，摩西在旷野里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你看十五节说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十六节最后的叫一切信他的不知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可见弟兄姊妹，你看见十五节是刚好对应十六节的下半部。那么好了，十六节的前半部就和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人子被举起来指的十字架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懂吗？讲到神爱世人，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在哪里赐给我们的？在哪里把他儿子舍去的？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去的。那么好了，大家都知道，在摩西的时候，他们在旷野里面被毒蛇咬了。那么被毒蛇咬的时候，神就告诉他，摩西说，那你做一个铜蛇，把这铜蛇呢挂在杆上面，那么这些被毒蛇咬的人，他远远看见那个铜蛇，他们就活，一看他们就活过来。所以我们要懂得那个背景是这样的背景。那么这一段话，我们的主引这一段圣经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当亚当犯罪的时候，那个蛇的毒呢就进到人类里面来，所以我们这些人都是被蛇咬伤的。所以不要忘记，所有没有蒙恩得救的人，我们知道我们都是在这个大而口业旷野里面被火蛇咬伤，所以我们注定要死亡。所有不肯相信主耶稣的人，他们通通要灭亡的。所以弟兄姊妹，一灭亡是我们的命，灭亡是我们的定局，没有第二条路的。但是感谢主，有一条活路。这一条路活路是什么？这一条活路就是，你只要你看见神所预备那个铜蛇，你一看就活过来，什么也不要做。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相信？相信就是看，相信你知道，今天你什么也不要做，只要看一看就可以。所以只要把你心里的眼睛举起来看一看，这就叫相信。所以主耶稣讲这一段的，用旧约的这一段圣经，就给我们看见说，原来在旧约里面，在旧约的时候， 这个摩西怎样在旷野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那弟兄姊妹，要请我们记得，要请我们记得很清楚的一件事，就是你知道说，这个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就是旷野举蛇的故事。那不要忘记，为什么是铜蛇呢？因为主耶稣为我们成了罪的形状。这个不过形状，铜蛇有铜蛇的形状，但是没有蛇的毒素。所以不要忘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是铜蛇，他是罪人的形状，因为他担当我们的罪，他里面没有罪，你明白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引旧约的话就给我们看见他是没有罪的，铜蛇他没有，有蛇的形状，没有蛇的毒素。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为罪，因为担当我们的罪，站在我们罪人的地位上，那他自己是没有罪的，这一点要清楚。那么现在当主耶稣一被举起来，我们应当做什么呢？我们什么也不要做，看就可以了。你只要一举目一望，你就活过来了。这个望就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这里的信。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读这一段圣经啊，我们常常觉得到底哪一句话是主耶稣说的，哪一句话是约翰说的呢？很清楚，约翰福音13:14是主耶稣说的。为什么？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然后下面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两句话完全是平行的，完全是彼此解释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大家清楚吗？什么叫得永生呢？得永生就是可以活过来了，我们可以不再做罪的奴仆。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就已经定了。所以在约翰福音和约翰书信里面一再说，信子的有永生。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给我们看见永远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件事很清楚的，约翰是十字架的见证人，但十字架最终的目的是复活，借助许多的子粒来，那叫我们这些有基督生命的人能像约翰一样躺在基督的怀里。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讲到主钉十字架，只讲到我是罪人，主怎样解决了我的罪，我们忘记了我们的主怎样是神的儿子。今天我们照样是他的儿女，我们都有基督的生命，我们应当住在我们的主里面，主也住在我们的里面。那因为我们的主是住在父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也在父的里面。所以这个整个的故事，整个的奥秘，就是用这两节圣经就把我们完全提起来了。所以当你读整个约翰福音的时候，你毫无疑问的，弟兄姊妹，你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约翰是给我们看见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主耶稣讲过，我与父原为一。他讲父父父一共讲了120次，你如果仔细读约翰福音，所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他不光如此，他讲的我也是120次，因为他与父原为一。所以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我与父原为一。父提了多少次，这个我这个字就提了多少次。所以证明什么？证明他果然就是父怀里的独生子。但是弟兄姊妹，这只是故事的一半，这是整个约翰福音所启示的，这是客观的。这里给你看见基督学，这里给你看见基督的道理，这里给我们看见基督的启示。弟兄姊妹，这就是保罗所说的，叫我们的眼睛能够得着智慧和启示的灵，叫我们真的认识他。我们看见他是独生子，我们看见他从死里复活，但是弟兄姊妹，同样的，他有永生之道。这个道不光叫我们认识，不光叫我们明白，不光叫我们能够，不光叫我们看见，这个道也能叫我们走这条路，因为他对我们所说的话就是真理，就是生命，就是生命。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约翰福音乃是一本属灵的福音，一面给我们看见
神的儿子，另一面给我们看神的儿子在你里面也在我里面。这就是约翰做了这个代表，所以约翰躺在主的怀里就代表我们在主里面的经历。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当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你看见有客观荣耀的一面，荣耀的启示，但也有主观非常荣耀的经历。所以当我们读完约翰福音之后，你才发现说，原来这里有一条路，这条路呢是从第一章一直到二十一章。在第一章主说和我一同上路，他对是对这个腓力说的。然后最后到了21章，两次对彼得说，你来跟从我，你和我一同上路。你们都是没有路的，但是主已经走出一条路来了，所以羔羊无论往哪里去，我们都能跟随。我想这个应该就是整本的约翰福音。所以我想如果大家要用两句话两节圣经要把约翰福音把它总结起来，就是两个怀，就是一面是基督怎样在父的怀里，然后约翰怎样在基督的怀里，一面是我们的主怎样住在父里面，另一面是我们怎样住在主的里面。所以主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所以主一再说的生命，生命在他里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在它里面要成为一井的泉源。神就是灵，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弟兄姊妹，现在神不再是遥遥的渺茫的好像高高在上的，不是，因为所有神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那我们能敬拜他吗？旧约的人不能，旧约人是远远的拜他，他们不是真正的拜他。但是新约的我们能够真正的拜他，我们可以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我们只要来到我们心灵的深处，我们就来到他的脚前，我们就来到了基督的怀里。弟兄姊妹，我们自然就来到十字架阴影底下，我们自然就经历他的复活，我们也经历和他一同升天，我们也等候他的回来。我们能够告诉主说，主啊，我们愿意爱你比这些更深。所以这个大概来说就是整本约翰福音的大概。我想我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恭敬地交在你的手里，谢谢你今天早晨借着你的话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但你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对你的启示有下还有个报告。